好，欢迎各位投资人参加龙鑫中科2025年度以及2026年的一季度的业绩说明啊。红旗漫卷西风是我们公司去年年会的主题，所以我也把它作为今年业绩说明会的主题。开始说明之前，那我想讲一讲我们龙鑫现在的一个所处情况啊，所处阶段。啊，就是我去年业绩说明上讲哈，我们2025年和2027年三年。我们定义为是一个新的三年转型。为什么叫新三年转型呢？因为我们2022年到2024年，我们有一个叫三年转型。这个三年转型的主要特点是研发转型，就是大家知道，龙鑫中科2022年上市之后业绩一直承压啊，就是我们上市之前2021年还有几个月的利润，是吧？2022年、23年、24年都是业绩承压的。表面现象看来，是我们的两个主要的收入的引擎，一个是安全应用，一个是短门信创，它都暂停了。但本质上，我们觉得还是自己产品性价比不够，产品竞争力不够。所以，我们2022年到2024年转型的核心就是提高 CPU 的性价比，以及完善整个龙架构的软件生态啊。花了三年时间哈，那么我们现在觉得三年转型完之后，我们可以有一定的开放市场竞争力了，要逐渐摆脱啊，我们转型一个目标，摆脱对政策性市场的过度依赖，要走向开放市场。所以我这里边哈，最重要的一段我还是按照我以前也念过哈，再念一下啊。通过2022年到2024年的研发转型，以研制成功三剑客等芯片为标志。龙芯 CPU 性价比大幅提高，初步具有开放市场的性价比竞争力。已开发完成 X86-ARM 并列的零离子基础软件体系，X86到龙架构的二进制翻译系统为标志，龙芯 CPU 的软件生态壁垒得到有效破解。龙芯发展的主要矛盾从研发端转向市场端，随着龙芯产品竞争力以及政策性市场对自主化要求的不断提高。2025到2027年，龙芯又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这里两个红的两句话哈，是我们2024年下半年自己做出的两个重要判断，就是龙芯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研发端转向了市场端。另外一个呢，就是25年到27年，龙芯又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新发展阶段，我们有很多的战略或者策略。这个呢，以前都讲过，我就不展开来给大家念了哈。所以，那么我们25年要对这两个判断做出检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2025年到2027年，重点研发芯片，因为研发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性价比进一步提高哈。我们提出了终端应用的五件套和服务器应用的五件套，也是去年的业绩说明会上多次讲过。就是叫五件套。那么这五两个就互相配套，一个是系列化，一个是配套化啊。那么这里边重点是龙芯，因为我们现在三件是龙芯六千系列，重点是龙芯六千六系列通用 CPU，有这个3B6600、3A6600、3C6600哈。就是 3B6600 是八个大核，3A6600是四大核四小核，3C6600有16核、30核和64核。都是新的处理器核哈，这是三个系列化的 CPU，还有一个呢，9A1000、9A2000是 GPGPU，啊，其他是配套的啊，其他芯片都相对容易哈，所以这五款是核心，就是占了80%的工作量，所以主要是这五款。另外呢，就说它的总的一个思路就是在完成通用 CPU 单核性能补课的基础上，进军服务器 CPU 和 GPGPU 市场。我以前很多场合说过，就是说，我觉得中国 CPU 跟国外 CPU 主要差距在单核性能不足，而不是核数不够。所以呢，我们是从01年在基础上做 CPU 开始，10年孵化开始产业化转型，一直到22年、23年，我们主要是做四核，就桌面单核性能先提高，做到六千系列之后，花了1年半，就从四核到了64核，开始打服务器市场。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25年所处的龙芯发展阶段背景。那下边呢，我们就先报告一下2025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的工作报告。 我们如果把2025年工作做摘要，有这么几个哈。2025年是龙芯发展的主要锚段，从产品研发转向市场销售的转折期，也是龙芯开启新一轮增长的启动期。公司坚持生态建设的目标不动摇，坚持政策性市场和开放市场两条腿走路，把自主化的优势转化为性价比和软件生态的优势，实现销售收入量质提升。量质提升我待会有解释。研发方面，我们贯彻点面结合的发展战略，完成以三剑客为代表的龙芯6000系列 CPU 的产品化工作，并进一步提高其安全可靠性，开展下一代 CPU 及首款 GPGPU 的研发，取得实质性进展，持续完善龙架构软件生态、跨指令系统二进制翻译和自研 GPGPU 的软件生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龙芯基础版操作系统有效支撑研发和应用，龙架构 CPU 的软件生态壁垒得到实质性破解。市场方面，贯彻纵横结合的市场战略，采取稳健的销售策略，优化产业链建设，紧紧抓住安全应用和电子政务市场复苏的时机，充分发挥以三剑客为代表的龙芯6000系列 CPU 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开展高性能龙架构 CPU 技术授权，实现2025年销售收入毛利率同比均明显增长。我们呢盘点一下哈，在我自己看来2025年最重要的一些进展。第一呢，是深度服务国家战略，大国重器广泛使用，安全应用领域的营收接近翻番。第二条呢，是龙芯36000在新一轮党政信创招标中捷报频传，中标量超预期。第三是正式发布36000和36000M 它的工控版本就是 RK3G 三剑客齐头并进。第四呢，是开发自主工艺，开发高自主工艺设计平台，完成三剑客从境内标准线向高自主线的战略转移。第五条呢，是点边社区正式接受龙架构作为官方支持架构，我们花5年时间，从推出指令系统到点边的官宣支持，像 RISC-V 花了10几年这个过程。开展龙芯 CPU 对外技术授权，扩大龙架构生态的阵营，并形成可持续的营收。龙芯打印机芯片初露锋芒， RP500 和 RP300 批量销售， GPGPU 芯片及其软件生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9A1000交付流片，新一代处理器研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3B6600 代码冻结，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我觉得这几条是我觉得是龙芯在25年的一些重要的进展。下面我展开讲，我们25年的营收是 6.3 亿元哈，同比增加 26%， 其中工控类营收是 1.5 亿元以上，同比增加 75%，毛利率是 61%， 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在工控类芯片。这个要说明一下，这里边呢，一个呢是安全应用市场恢复增长啊，但呢这个恢复增长啊确实较快的恢复，我刚才讲了就是接近翻番，但即使是这种恢复呢，也跟我们2021年的峰值比，也就是到了它不到一半的水平，还没有丰富到2021年的比较高点的时候啊。另外呢，发挥龙芯新一代嵌入的 CPU 性价比优势，这个我们卖的面更广，所以销售收入的快速恢复。信息化类芯片营收呢是3亿元，同比增长 15% 左右，毛利率 47%， 同比增长20个百分点。这里要说明一下，抓住新一轮党政办公市场重启的机遇，充分发挥36000性价比优势和龙架构 Linux 桌面生态优势，一个性价比另外呢，我待会会讲的，我们在 Linux 桌面方面，我们认为比 X86 等已经有些生态优势了。在新一轮招标中招标采购中中标数量优于预期，但是我也要补充说明一下，中标并不意味着出货，就是它的去年中标的有 20% 左右还没有出货，应该是成为今年的营收。还有呢，一个呢就创新商业模式开展对外技术授权，形成 新的可持续的销售收入。就是龙芯是自主 CPU 里边唯一一个可以对外记录授权的一个 CPU。就像比如说AMD 给海关授权，实际上我们是抄了个作业，就是让它，因为其他国家它也有形成自主 CPU 的需求。对其他国家来说，龙芯 CPU、英特尔 CPU 都是国外 CPU， 他们也要做自主 CPU。那龙芯现在是一个唯一可给他们授权的，要不然英特尔给他授权，要不然 ARM 给他授权，要不然龙芯给他授权。就是你要真正授权，就是只有这几个。那么解决方案的营收呢是 1.68 亿元哈，同比增加 16% 左右，毛利率 33%， 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哈。那么解决方案并不是龙芯的业务重点，所以我们是总体上2025年是限制整机类解决方案销售了。总体上是限制的，就是说龙芯这样企业不应该做整机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有两个事情，我们是要通过解决方案带动一下市场的，一个是服务器，我们通过36000服务器解决方案销售带动服务器产业链的建设，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往服务器进军，那产业链需要我们把市场带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要通过高质教的解决方案，高质教它是教学用的，你卖给芯片它不好用啊，所以我们要比如说一个 AI 的教学，还有其他的教学，我们有些时候要做一些解决方案，要带动人才生态建设。所以解决方案并不是重点。那么它的财务情况呢，刚才说了营收是增长 26%， 毛利率是 47%， 增长16%，当然我们还是亏损 4.55 亿元净利润哈，但同比减亏 1.7 亿元。那么这里有个说明，按照既定快递政策计提的是 1.61 亿元，2024年我们计提了 2.5 亿元。我以前说过，这是跟我们工控尤其是安全应用市场周期很长有关，实际风险是不大的啊。但同比减少计提 0.87 亿元，我也愿意再次说明一下，大额度计提基本结束了啊，以后可能像2025年应该是不会有大额度计提，或者呢甚至回冲的会大于计提。那么以往年度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实际上25年度是回冲了 0.38 亿元。所以我们在不断回冲。因为会计政策是在哪的，你比如说你收款多长时间没收回来，那就没了，这笔钱就算。然后占领过长了也没了。当然有些安全应用或其他公共市场，有些芯片你得保证保供20年。所以财务上就继续要再冲回来。那么净资产收益率增加 2.56 个百分点，然后呢现金流的净额减少了 0.33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是负的 3.68 亿元。因为我们产能比较紧张，预付金融款比较多，但这个25年应该问题也基本解26年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每股收益率负 1.14 元。同比增加 0.4 元，所以我们看现金净额，因为我们预付金融款比较多以外，其他的总体上都是在增长。那么这边我们叫攻坚克难城市上销售收入量的支撑，对业务展开说明一下。刚才说营收增长，我们看到增长，一季度我们涨了 4%， 二季度同比增长 19%， 三季度同比增长 22%， 四季度同比增长 47%， 所以增长率在提高。毛利率我们是 47% 恢复到正常区间在龙芯的正常区间是 50% 左右，那么正负 10%， 所以我认为龙芯毛利率 40% 到 60% 属于正常区间像24年只有 30% 那就太低了去年到 47% 呢离中间值还差一点，但总体上是属于正常增长，也是不断的增长就是一季度是24年毛利率31%25年一季度毛利率是38%，25年上半年毛利率是40%，全年到了47%。那么我们自己判断的工资发展重新进入增长周期，而且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回的增长固然跟政策性市场是有很大关系，但是呢跟我们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是最主要的原因36000、36000、2K3000、2K300 等性价比很高。如果不考虑软件生态问题，直接拿开放上去有很强的竞争力了。 在新兴市场和开放市场都有不头部企业都比较认可。那信息化市场呢，我们从 PC 市场走向服务器市场，从办公类信息化市场走向业务类信息化信息系统市场。啊，办公比较简单，业务信息系统就比较复杂啊。然后从 PC 走向服务器，所以我们信息化是往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是从 PC 向服务器，一个是过去的办公类应用为主，现在开始业务类应用，业务类应用更加复杂。公控类市场呢，安全应用市场回暖啊，交通、能源、制造市场都持续增长啊。我们推动打印机主控芯片自主化开始批量销售，还有呢就是通过技术授权啊，这是一个跟服务器 CPU 相关的技术授权，开拓海外市场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形成可持续的营收。就像比如说 AMD 它的每年都可以从海关取得可持续的营收一样的。随着公司重新进入增长周期，实现稳定的销售策略，因为我们为了防风险啊，我们去年的销售的稳健，我自己判断如果不实行稳健的销售策略，我们2025年的营收应该在现有基础上会涨个 10%-20%。但是我们有些事情要稳健一点啊，比如说要减少整机类解决方案销售，对渠道采取先款后货策略，你就要降低资金风险，还有呢加严长期欠款客户的黑名单制度，有些客户有需求但是过去的款没有结清，那你有需求我也加严了啊，原则上除非是国家非常战略的需求，我们原则上就是停止发货。那么在这种制度上，其实我们看2025年四季度啊，如果跟我们三季度财报比，我们现金是增加了接近5000万元，就是所以去年我们实行稳健销售策略还是比较有效的，年按增长的慢一点，但也要防风险。这里我举个例子，打印机主控芯片纳入安全可靠评测啊。过去我们国家信创市场追求三样事情的自主化，一个是 CPU， 一个是操作系统，一个数据库。那么新的安全信创要求 AI 芯片和打印机主控芯片要求自主化，五个自主化要求了。那么其中打印机主控芯片的自主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芯的打印机主控芯片出来了，然后呢推动的结果，我们也在推动的结果。报告一下2026年一季度的财务情况哈，我们营收 1.35 亿元哈，同比增加 8% 左右啊，比去年一季度增长率高一点啊，但呢毛利率有所降低啊，降低3个百分点，不算很高，也没有到我刚才说的正常区间。净利率呢是增长的，增长 0.37 亿元啊。我有三个方面说明啊，一个呢我们采取稳健的销售策略，一季度还是继续稳健啊。第二呢，配件涨价导致信息化领域 CPU 出货放缓，因为内存硬盘涨价，比如说去年中标的有很多电脑啊，龙剑电脑本来是一季度要出的，那么就是放缓了，这个对确实是有些影响的，所以这个销售收入涨得不够快。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利润率啊，通过因为我们通过部分 3C6000 的服务器解决方案销售带动服务器产业链，因为整机嘛毛利率肯定会低一点啊，整机和或者主板啊，但呢我们如果刨掉服务器解决方案啊，芯片本身的毛利率还是超过 40% 的，还是属于正常的区间。第三呢，近期包括有回冲啊，有2000多万的回冲，刚才说我们去年一年回冲3800万，今年一季度就有2000万的回冲，因为过去计提掉了啊，同比是较大幅度降低的，所以呢净利润也增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费用的降低也有关系。那么净增长收益率是负 4.6%， 增长 0.63 个百分点。经营现金流负 1.06 亿元啊，增长 0.38 亿元。因为我们一些设备采购一季度啊，每股收益率负 0.28 元啊，增长比同比是增长 0.1 元，所以总体上是增长的。那么2025及2026年一季度的研发投入这样的哈，2025年研发投入呢，费用化部分是 4.3 亿，资本化部分呢是7000万啊，研发投入合计是5亿元左右。那么总体上有点下降啊，当然有几个说明啊， 因为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基本不购买第三方技术授权啊，研发投入主要为人员成本和流片成本。因为比如说你如果买 IP 的话，一个七纳米的工艺你要开始做，我估计得花上亿元买 IP， 可能好几亿元买 IP。十二纳米的话，你要买那 DDR5 的接口 ，PCIe 接口也得花好几千万啊。龙芯这些费用是没有的。啊，另外呢，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各类 IP 基本齐套。新 IP 在已有 IP 上开展迭代，比如 CPU 核，像 GPGPU 核啊，还有内存接口，我们有了 DDR4， 把它升级成 DDR5 不难。有 LPDDR4 升级成 LPDDR5 也不难。还有 PCIe 接口，我有 PCIe3 可以升成 PCIe4， 有 PCIe4 可以升成 PCIe5， 都是对龙芯来说都是几个人员的工作量啊，费用都不高。所以其实龙芯的研发投入效率是比一般的芯片企业要高的，因为几十年来的 IP 积累已经够多了，所以只要保持目前的研发投入就可以大幅提高研发效率。第二个呢，资本化研发投入较去年同期下降较多啊，主要是由于本期资本化项目处于项目的收尾阶段或者流片的前期阶段，刚好没有发生啊。总体上是这个5亿左右的研发投入跟去年差不多啊，一季度研发投入是 1.01 亿元啊，减少 0.34 亿元啊，同比减少 25%， 也是公司从2025年开始主要矛盾从研发端转向销售端，所以部分研发人员转岗到销售知识方向，就现在变成知识工程师了。同时一季度研发活动只要在流片的交付前的工作，所以暂时没有流片费的支出，公司研发投入势头，但公司研发投入势头是没有下降的。我们看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芯片研发进展。第一个事情就是完成三剑客三尖兵产品化工作，并进一步提高其安全可靠性。就是我们2022年到2024年三年转型最核心的成果就是三剑客和三尖兵。三尖兵是三个小芯片，它主要就是三剑客三个大芯片啊。一个是因为3600已经开始批量卖了，一个是 2K3000 3600M， 这两个是同一款芯片啊，面向信息化、面向笔记本、面向终端和面向工控的同一个硅片的不同封装。一个 3C6000 是面向服务器的，还有 7200BC版是一个桥片，这个桥片出来使我们信息化的芯片成本大幅降低啊。2P300 是打印机主控芯片，这几个芯片就是24年左右完成研发，那么25年都完成了调试和产品化工作，均已在25年底的时候转入量产。那么关于三剑客三尖兵呢，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啊，也重点说明一下。完成3600、3C6000、2K3000、3600M 这三剑客的高自主十几纳米工艺改版交付流片，进一步提高三剑客品质和安全可靠性。龙芯过去用的境内工艺，但是呢它的生产工艺本身的生产设备的自主化程度不够高。我们国家现在有条件给我们提供就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工艺线，设备自主化程度非常高了已经啊，所以呢我们形成了把这几个芯片呢从原来的标准线上转到了高自主产线上，是2025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这也有国家的支持啊，国家的意志和国家的支持，像龙芯这样企业首先要支持高自主的产线，它也需要一个从成熟到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是第一件事情，就三阶的三尖兵的产品化以及提高进一步提高其安全可靠性。第二个事情是我们6000系列终端芯片五件套和服务器五件套芯片五件套一共十款芯片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呢即也是高自主的，就20几纳米工艺的16核 3C3000 低成本服务器 CPU 流片成功，这是龙芯首款高自主工艺的产品级 CPU。 因为这个20几纳米工艺啊，它的设备自主化程度已经达到 80-90% 了，据我了解非常高了。另外呢首款 GPGPU 芯片啊，去年9月份交付流片啊，36600完成一到今年一季度完成设计或基本完成设计，现在处于开始流片交互跟厂家。7300代码齐套， 2P1000 完成打印扫描核心模块的研发，这是主要是终端的五件套去做完。第二呢开展 X 纳米先进工艺的平台建设， 全定制模块及测试片研制工作，为龙芯3号的7000系列 CPU 研制做准备。我们要刚才说龙芯的 IP 全部自主化，那我们要明年可能会有 X 纳米芯片的产品化的流片，要提前2年开始做它的全定制模块，像锁相环、各种端口的寄存器堆、温度传感器、工艺传感器，还有 PCIe5 的 IP PHY， 还有 DDR5 的 PHY， 这些都是要提前做的，做完做测试片，然后再产品流片。所以要做自己 IP， 它有好处，当然要提前部署。那么这个2025年开始，我们明显感觉到它的龙芯发展主要动力，过去是自主化，现在开始转性价比了。就过去龙芯卖的是自主，为什么用龙芯？因为龙芯是自主的，安全的。但现在呢，我们感觉到随着新一代芯片推出，很多企业用龙芯是因为性价比好，尤其国外的 CPU 都在涨价，性价比好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三剑客的产品化及市场支持，就龙芯三剑客性价比是上一代产品的三倍以上，总体上来说呢，性能是翻了一番，售价是打了7折，这叫三倍哈。这些都是，但我们还保持自己比较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毛利润率啊，这样，因为靠自主研发来降低成本。那么这个三倍上去，跟我们自己上一代比，就开放市场性价比竞争力了。3600是适合的啊，适合8线程。23年11月发布的啊，已经出货，现在为止已经出货百万片啊，这个因为比较早。36000系列啊，有16核、30核、64核，是2025年6月份发布的。那么头部服务器企业导入啊，25年开始导入，26年开始慢慢上批量。36000M 是8核的，也是25年6月份发布的。它是首先集成自研的 GPGPU， 这龙芯的第一个 GPGPU 在这里边就有了。也头部终端和嵌入企业导入啊，尤其这个芯片我看珠三角的企业、海外的企业导入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它就是性价比高。那么36000系列服务器 CPU 产品化和市场支持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我们自己内部的工作得做好，包括参考板，包括参考的操作系统；第二方面要支持产业链，支持很多整机企业要推出它的服务器产品。那么应用方面呢，形成典型的多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比如去年像郑州港区新建的自主自算中心，500多台服务器全部采用 36000D， 现在我看用的很好哈，它还不够用，它是自算用的，这样的案例有几个，这是16核、30核、64核的产品，还有 36000M RK3000 哈，这是比如笔记本里边用哈，这个呢是工控里边用，实际上是同一硅片的不同分装，产品化且进行生产，一方面呢国测名率录二级是最高，目前是最高等级。然后呢我们自己内部参考板，然后呢图形 AI 的软件，因为我刚才会有自己 GPGPU， 然后呢还有自己一些操作系统支持，支持上百家整机企业研制基于这个芯片的云终端笔记本 PC 和基于 RK300 公共产品现在开始小批量销售了。所以25年，但是25年我们市场上卖的多的主要还是三剑客里边36000，36000和36000这个销售应该在26年会有所体现。那么去年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产品化，就是我们在去年三季度一季度里面讲过，是 3000 低成本服务器 CPU， 它是基于成熟工艺的低成本服务器 CPU 它可以支持三路啊，内置安全可信模块啊，它的密码的功能跟终端密码卡可比了，里边龙芯芯片里边都有密码，自己的可信密码功能。那么它一句话来说，就服务器 CPU 规格、桌面 CPU 价格，它是成熟工艺20几纳米的，跟36000比，性能是它的一半，但售价可能只有它的1/5，跟我们上一代比较参出来一个35000比，性能差不多，那价格很便宜。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用高自主工艺，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个打印机装芯片也是去年出来的哈，它实际上你当 SOC 也好用，那么性价比高，像比如说像德利 这样的做这个打印机的很追求性价比的企业去导入，开始量产它的打印机芯片，啊，它的基于这个芯片的打印机啊，对不对？另外呢，2025年软件生态的建设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前面讲这个芯片研发，芯片研发的进展啊，软件生态建设进展。一个呢，继续常态化维护和优化龙架构上游社区啊，因为上游社区是操作系统上游啊，比如说像欧拉、龙溪、OpenCloud、腾讯的 OpenCloud、Alpha 等社区。另外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编译啊，编译跟同样 GCDBA 跟 H86 的有差距，经过优化之后，我们36000分值达到51分啊，我们开发布会的时候是43分，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跟第十代酷睿可比，后来发现。你调编译器做的不比人家差，实际上是第11代酷睿，每集合是20分啊，当时就编译器还没到位啊，这些都是基础软件功能。在那点边社区正式接受龙架构作为官方支持架构啊，这个是花5年时间啊，从推出指令集到点边官宣支持，像 RISC-V 这个过程花了10几年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龙架构生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像一个 Debian 的操作系统里边有3-5万个包，每个包都从上游直接抓，它不会提供别人的，就上游如果没这个包，比如没有浏览器包，浏览器社区如果没这个包，内核社区如果没有龙架构包，它就构建不成。那现在每天都在构建，二进制打下来直接编就跑，说明一个操作系统里边的所有模块社区都支持了龙芯，因为 Debian 操作系统是所有操作系统的之母啊，你所有操作系统都来源于它，除了 Windows 哈，除了 Windows， 其实 iOS 和安卓很多都是来自 Debian， 很多包都是。另外呢，我们也积极推动开源鸿蒙社区龙架构版本的研发。一个重要的工作基于软件就是基于 RK3000 LG200 自研 GPGPU 的图形驱动算力软件站的研发，因为我们 RK300 里边是第一次集成了自己研发的 GPGPU。图形基本上 OpenGL 3.3 和 OpenGL ES 3.0 这些都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算力啊，那包括很多库啊，像 OpenCL 和库的这些功能啊，这个标准的 API 都开发完。然后呢 AI 啊，完成像 ORT、OLAMA 啊，包括 YALO 的ResNet 这些主流的 AI 推理模型啊，这个呢还在不断完善中啊，基本做完。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GPU 也有自己的指令的，只是 GPU 主要不提取指令，龙架构是个指令系统 ，GPU 也有指令系统，那也有很多软件生态的问题。25年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继续完善用户级和系统级二进制方案系统，提高性能和兼容性。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 Windows 的应用，我们是 Linux 桌面 ，Linux 桌面对中心。对中国都是一个难题，对世界也是个难题。首先浏览器啊突破了很多关键技术，完善对存量500应用的支持，因为现在很多应用都是基于 IE 浏览器写的，比如说 IE 浏览器的插件接口就 X4X， 但是Linux浏览器 Chrome 浏览器它的插件接口是 NTAPI， 两个插件完全不兼容，所以你应用牵挂是跑不了的。那我们龙芯就把X4X 在 Chrome 浏览器上重新实现了一遍，这个都做完了。另外呢，Linux桌面的外设驱动，所有的外设都几乎都支持 Windows， 但是多数外设不支持 Linux， 即使是你一台 X86 电脑你换成 Linux 之后你也识别不了。我们龙芯25年系统性的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吧，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龙芯能够支持绝大多数打印机、扫描仪等等等等。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像国家大剧院那个打印机，打票的那个打印机，只有龙架构支持得了，但 Windows 是支持得了的。你如果不用 Windows， 用 Linux 做信创，只有龙架构可以支持得了，其他是支持不了的。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要把 Windows 里边的那些打印及扫描仪的这些模块，在 Linux 里边要重写一遍。所以这样，所以我经常说生态是做出来的，不是跟出来的。你不要说 X86 生态好在 Windows， Linux 桌面它也不好，因为美国人没做过。 ARM 的生态好在安卓， Linux 桌面它也不好，因为美国人没做过。 不能指望他们，必须自己一点点做出来。系统底下进行翻译，这就是直接跑 Windows 了，达到 Windows 7，我自己用了一下，达到可用水平，在我们3.16的电脑上。第二呢，我们形成3+3的基础上超系统格局，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生态，要有像谷歌的安卓一样，也有基础上超系统，支持别人来做产品超系统。我们有通用超系统，有桌面的哈，基于 Debian 的哈 ，Server 的基于龙7和生态 OS 的，有基于开源火门的龙红，三个我们都有专门都有维护，还有专用超系统、轻量超系统，基于原野靠头做很大的改造，龙 OS。也是我们家土云系统形成龙 Works， 还有没有超系统，有些人直接开发的一个 IDE 环境，未来会长期的维护这3+3的环境，让用户来选用我的芯片，然后自己做产品超系统。当然还有人才生态建设啊，因为归根到底，生态仍然是人才生态。那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哈、开始教像很多大学接了，因为计算机体系结构、组成原理、超系统、编译原理、汇编都是跟指令有相关的啊。这我们推出了很多教材，尤其很多高校的老师推出这些教材。这样的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也有龙架构的，专门有龙架构的赛道。就从所谓白名单，就是你学生在这个赛道里边哈、如果获奖的话，老师有好处，学生也有好处，有些可以保研，可以加分。所以我们人才生态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专业啊，学科进来，还有一个呢，嵌入式的公共专业也是教材来开发，还有白名单赛事，所以我们去年光是高职教这个，也还发展的比较不错，开始重视这个板块了。前面跟大家报告的是2025年度和2026年一季度的主要工作，下边报告一下2026年度的工作计划。工作思路啊，那要念一下。2026年是龙芯2025到2027三年市场转型及新一轮增长的攻坚期。公司将继续坚持平台为本、品质优先、纵深发展、重点突破的工作方针，贯彻点面结合的发展战略和纵横结合的市场战略。所谓点面结合，面就是做生态，点就是有些生态壁垒不强的地方直接到开放市场去。纵横结合哈、横是主要是卖芯片，重的有些垂直的要把解决方案做透。继续提高以三界合为代表的龙芯6000系列 CPU 的产品品质和安全可靠性。刚才说了，我们换了高自主工艺，然后当然也增加了它安全可靠性。开展具有更高系统性价比的新一代 CPU 和第一代 GPGPU 研发，取得决定性进展。我经常讲，什么叫决定性进展呢？就三大战役打完了，肯定赢了，只是全国还没解放。持续完善和优化龙芯基础软件生态，基于自主 GPGPU 的推理端 AI 软件生态成熟可用，跨指令系统应用兼容平台性能和兼容性进一步提高，龙架构应用软件生态更加繁荣，进一步把自主化的优势转化为性价比和软件生态的优势。信息化领域继续推动从桌面办公应用向服务器应用和业务系统应用市场发展，就信息化从我们过去比较主要是桌面办公，现在是一个是服务器，一个是业务系统发展。继续开展信息化领域的龙架构 CPU 技术授权，还有终端的还要说，推进存储服务器等软硬体解决方案应用取得突破，因为这些没有软件生态壁垒，完全看性价比了。嵌入式领域破除政策性市场和开放市场的界限，开放市场销售收入明显提高，这是2026年总体的工作思路。展开来讲一下，就是2026年的主要芯片研发计划，一个是全面完成基于高自主工艺的三剑客的调试和产品化工作，刚才讲了，这是基于更高自主性更高的工艺。那么其中呢，3.16000、36000、2K3K和3.16000M 三个哈，都是经典产品，这个肯定生命周期会很长，不会说卖几年就不卖了。其中3.16000的高自主工艺版本已经在26年一季度流片成功了，那就说明这个工艺是靠得住的，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产品化工作。另外呢，6006系列终端五件套研发取得决定性进展，那么9100已经确认交付了3600 7 3000都要流片调试和产品化工作，芯片要回来今年。在36600和 RP3000 的交付流片，这一轮做完之后，我们就有八个大核，四大四小，八个小核形成高速动力搭配了。就像英特尔有 i3 i5 i7， 我们也得有。另外呢，龙芯6600系列服务器的五件套啊，前面讲了研发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这是决定性进展，就基本做完了。这实质性进展就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刚才说了这个 3C3000 产品化，这个工作啊现在基本做完了。3C6600要交付流片啊， 9A2000 要代码冻结啊，其他配套芯片要代码起套。那么这个做完之后，6600系列16核、30核、64核版本以及3300会形成服务器 CPU 高中低搭配啊。就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次龙芯的桌面和服务器都开始系列化了。过去我们只有一个主打产品。那么这里边啊，我重点标出来的3B660和9A1000，大家关注重点啊。这两个呢，我觉得这两个做完其他就容易了啊，因为这两个里边涉及很多新的 IP， 像3B660我们新的处理器核。还有 DDR5 啊，这个做完之后 ,31660 和 36600 加起来工作量可能只有它的 50%， 就加核和减核了，模块都有了。9A1000做完之后呢， 9A2000 总体上是堆料了啊，当然它还有做个 LPDDR5 的内存接口。所以其实在这个两个五件十个芯片里边，就是9A1000和3B660今年都要流片成功，其实占了 50% 的工作量。我刚才说那五个6600系列三个的 CPU 加 9A 系列两个 GPU 占了 80% 的工作，这两个做完 50% 的工作，新2025到2027 50% 的工作就做完了，研发工作。那9A 9A2000 也要形成中低搭配，全面开展 X 纳米工艺的包括 DDR5 PCIe5 在内全定的模块设计，去年就做了有大半年了，今年争取测试别交付流片，因为为明年的3号的7000系列 CPU 研制做准备。那么这个芯片去年9月份流片的说明一下，正常流片的去年9月份流的一季度应该回来了，但是可能得二季度回来，刚才说因为这是个新工艺，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要跟工艺有更长时间磨合时间。它是我们首款 GPGPU 专用芯片，用于显卡和 AI 加速卡，它的具体技术指标以前都讲过，这是它的结构图。我们 GPGPU 路线图呢，就是一直坚持自主研发，也迭代优化。我们其实第一款 GPGPU 核心 2K3000 里边，已经前年年底流片成功了，去年把软件生态都开发的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是已经有了。而且今年开始量产了，那么9A1000 低成本 GPGPU 呢，它的 GPU 核心要升级一下哈，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比如图形是 JBRX550 的啊，推理就几十个 T， 今年正常的话应该是，我下一次的业绩说明会应该这个芯片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芯片的测试情况。那么9A2000呢是中性能的 LG300 的功能啊。LG300 它的核心电脑啊，它的格式很强了啊，各种 BF16 四位的定点浮点，四位820的电脑都比较强了啊，酷的功能基本上就支持全了啊，包括训练的和推理的，因为现在我们是推理为主。性能呢大概是9A1000的8倍，就是堆料啊，今年年底要代码冻结，明年一季度或者今年年底流片。9A3000呢就得用 X 纳米工艺堆料了，性能再提高3到5倍，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跟现在市场主流的就比较取决了，关键是得比它便宜很多哈。那么我们 3B6600 呢就是也讲过很多次了它实际上是会让我们做到用十几纳米工艺达到 Intel 的7纳米的性能，每季合作性能应该世界比较领先，可能是领先可能是属于现在根据流片前的评测应该是世界领先的，就是十倍的分值我原来是估计60多分，现在看来60到80分之间有可能会达到因为我们现在比如大家买个笔记本可能也就5、60分， 你跑这个分的话，但我这个性别可以达到笔记本也是五六十分，然后桌面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实测单核多核性能都是12到14代甚至15代中高端酷睿水平，超过当时今年出来的时候明年开始销售，市场 50% 以上桌面 CPU 可能会被它超过，所以它实际上是用十几纳米工艺达到人家 7纳米甚至5纳米工艺性能，这个做出来了是个里，我觉得是个里程碑，就我们走出了一条路，武器装备不如对手，但是能打胜仗。工艺，我们的自主工艺有点差距还。我相信到2030年差距就不大了，当然我们要设计上要填补工艺的不足。这当时也是数据。这个芯片呢，我期待它能走向桌面 CPU 的开放市场，因为增加了很多二进的商业指令。刚才说了我们在3A6000上可以跑 Windows 7, 我觉得没有卡顿感。这个做好之后呢，我最大期待是直接跑 Windows 10或者11脚流畅，然后加上它便宜，这得当得看一看，得实践来检验。因为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单核性能还会提高啊，提高个 40-50%。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那时候二进的商业软件会更加成熟，尤其是 GPU 出来之后，跟我自己配图形那块就完全做得很成熟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加了很多指令，就是原来没有的功能加进去以后，就翻的时候不用绕，要不然的话比如说你一条指令变成两条指令就会慢一半，是吧？那有条指令一条变，一条 X86 的变龙架构的变，一条变两条就亏了，争取一对一。所以我们做这个技术也做十几年了，看6600能不能做成一个爆点，如果这个做起来那就有意思了。那基础软件研发计划这样的，随着基于自研 GPU 图形和算力软件上完成研发攻关啊，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就完成了。龙芯基础软件研发将告别补课型攻关的阶段，进入常态化维护、优化和完善和优化基础软件和发展自主应用宽的新阶段。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生态，所以我们龙芯公司成立起来，我们有很多很多软件攻关，对 x86 和 ARM 是不用的，但我们都需要啊。比如说因为原来基于米字的时候就没有浏览器和 Java 虚拟机，它是面向公控应用的，它不用这个，我们这个花了很多功夫。再来呢，统一系统架构，就要保证一个 Windows 超一个超系统不管谁的主板直接跑，它不用适配，公控没这个需求，公控是一个超系统，每个超系统和每个主板适配超的系统的，手机也没这个需求啊，你安卓不同的手机自己配自己的，但呢电脑这个需求，就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不管谁的主板装上去就能跑，然后十年前的 Windows 今天的主板还能跑，就操作系统跟硬件的界面啊，这个做了也花了很多时间。这样呢，虚拟机和云平台也没有，这些也补了课，这些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推出了龙架构，整个又要那么多编译系统要重新来一遍，然后呢龙架构呢我们要做跨指令系统兼容平台，我们要把又把 X86 的 Linux 桌面很多应用得能跑，刚才像浏览器的兼容还有外设的兼容都花了很多功夫，这些都做差不多呢，自研 GPU 又是一套新的指令系统。所以我们过去龙芯10年我们市场化转型以来零到一的基础软件攻关做了很多，我自己判断做完今年上半年左右没了，做完了。所以呢，我们基础软件是三句话，一个是夯实基础，就是跟 X86 和 ARM 并列的领领基础软件体系啊，常态化维护并完善龙架构开源软件生态，持续优化基础软件性能。那么现在今年的一个重点工作呢，它我们去年接了 RK3000 里边的 LG200 做了一些，9A1000、9A2000完善龙芯自研 GPU 图形驱动 AI 基础软件和算力框架软件站，这个呢今年还要收个尾。这样的话就都不缺了，功能上广泛兼容，持续改进和优化二进方案平台啊。我们因为我们新的处理器和对 X86 有新的二进方案有新的支持，我们在争取在下一代 PC 上跑 Windows 10、11达到可用水平。第三呢是自主应用啊，形成龙芯自主编程框架，迁移适配，从迁移适配到研发支援，我们过去没完没了迁移适配， 为什么呢？这些应用都是基于 Windows 写的，或基于别人框架写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就像手机的 APP 有安卓版和苹果版，现在很多手机 APP 还有鸿蒙版，要写两套或者三套。我希望未来电脑的 APP 除了有 Windows 版也有龙芯版，所以我们除了兼容之外，我们要有个编程框架，编程环境让大家主动就用这个框架写 APP 很方便。那我们呢要开始真正基于鸿蒙 6.13 版本，结合龙芯 Linux 兼容框架，因为 Linux 本身像统信和麒麟部兼容，我们可以让统信应用麒麟应用在鸿蒙上直接跑，因为这是也有基础。龙芯浏览器兼容X86 的浏览器了，还有外设驱动，因为鸿蒙的内核，太阳鸿蒙内核也是 Linux， 这些都我们要把它都平台都迁移过去，这样使得外设能兼容，浏览器能兼容，然后呢 Linux 应用都能兼容，再加上 RT 发现系统 Windows 应用能兼容，基于这个都做好之后，要形成龙芯自主编程框架，让大家我就用这个编写应用，然后我们保证以后永久兼容。这是第三步啊，今年开始做。前两步呢今年应该都能够做得差不多。今年开始论证。所以2026年对龙芯来说，基础软件研发是个质变。就零到一的工作做完了。兼容性工作应该也会做得比较好了。就差点火候现在还。然后呢就开始做自主应用，建自主生态。市场计划是这样的，公共应用生态壁垒低。要充分发挥像 RK300、RK3阶、3C3阶、36阶等 CPU 性价比优势，加强其产品化和产业链建设，推动龙芯公共应用消除政策性市场和开放市场界限。因为公共应用本身没有太强的生态壁垒，性价比高就好了。确实我们也感到有这个好处啊。当然呢，我们服务国家战略啊，我们还是要安全应用还是要做的，抓住安全应用市场继续恢复发展的机遇。发挥龙芯安全可靠体系及掌握自主 IP 实现精准归零服务体系的优势，因为有些特定领域你一般的服务说三年保换是不行的，任何一个东西坏了你要找到坏的原因，它是个体问题还是批次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我们叫做定位准确激励清楚，要实现稳步增长，会重视龙芯 CPU 在无人装备和商业航天领域的应用，这个领域。那总体上公共应用我们就是不再分政策性市场和充分竞争市场。第二个呢，就信息化领域，进一步完善 3C6000 系列和 36000M 的产品化和产业链建设，发挥其性价比优势，推进三剑客在信息化市场齐头并进。去年我们卖的主要的还是 36000 为主，是吧？推动龙芯信息化应用从桌面市场为主走向桌面和服务器市场并重。要继续抓住新一轮党政信创集中采购的机遇，发挥龙芯 CPU 性价比优势，保持办公信息系统应用领域芯片销售的增长，发挥龙芯 CPU 自主研发优势，应用适配和阿金的翻译相向而行，破解软件生态壁垒。就是我们软件生态过去是因为自主研发所以差一点，现在要变得更好，因为自主研发而变得更好。刚才说了，像Linux桌面美国人没做成过，你在美国人也就制约Linux桌面几十年的外设问题啊，像外设你查看你不认问题，我们已经系统的破解了。所以呢，推动龙芯通用 CPU 在业务信息系统领域的芯片销售增长。业务信息系统我们去年，龙芯去年在比如像国税啊这种，那已经体现为，比如事务的办税大厅，龙芯的 CPU 最好用，所有外设插上也就能适配，那其他的不如龙芯，这个已经有很多场景已经觉得，因为龙芯自主，所以龙芯生态最好哈，尤其桌面Linux，Linux桌面，这个已经去年已经得到很多实践证明了。关键是要重点推进龙芯服务器在通算、智算、存储领域的应用，形成新的增长点。其中存储和智算，它没有生态壁垒很低，比如存储只有一个软件一般，迁过来就行了。我们觉得我们性价比肯定是比服务器 CPU， 我们肯定全球是最高的。而且。尤其存储服务器它其实瓶颈还不在我这个地球上，带宽瓶颈它实际上在那个磁盘上，就你36张磁盘一台服务器它带宽也没我快。智算呢主要是开源软件，生态壁垒不高， 通算啊，一会儿要跑人口数据库啊，一会儿要跑国外的 EDA 工具啊，工具软件啊，这个呢反而生态比得高一点，所以我们三个要分开来，争取要今年争取服务器是龙芯一个新的增长期，还要继续发挥龙芯自主研发优势，开展新的对外技术授权啊，终端 CPU 去年是服务器 CPU， 然后呢也形成新的增长期，还有基于星野9100开展显卡和 AI 卡的产业链建设，基于星野3B6600开展下一代桌面 CPU 的产业链建设。麦是明年卖了，他今年要把产业链建了。还有继续采取稳定的销售策略，为调结构、防风险、触发展又留出空间。我们今年两会报告上讲，今年 4.5 的目标就是要为调结构、防风险、触改革留出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出发展，但也有改革在里面。最后就是结束语，精神遗产技术云，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的初心，壮志在我胸。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与 X86 和 ARM 三足鼎立的自主信息技术体系，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信息化格局。我以前讲过，改造中国和世界是毛主席年轻时候的心愿，我们的愿望比他小很多，只是想改造一下信息化的一些格局。这条路是挺难走的，还有那种壮志在我胸歌词，就远方也许尽了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要走下去的，因为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堆X86和 ARM 的东西是复兴不了的，总得有人做自主的，再难走这条路也要走，所以这条路不好走啊，老实讲不好走，所以这都是壮志在我胸那种歌词，我觉得非常贴切啊，对我们龙芯来说，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到今年为止我们做了25年了，我相信再做10年三足鼎立格局能形成。现在这是一条大路，虽然这条路不好，但是这是大路啊，因为它是朝着胜利的方向。基于自主指令系统构建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是一条不容易走通的道路，但是走通后前途最光明，对国家人民的好处最大。也引用这首歌的歌词，我们的道路洒满阳光，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最后还是精神遗产技术云，两代新的前辈精神引起技术云，在艰难困惑的条件下实现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龙芯团队也是由精神遗产技术云，通过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构建独立 X86 和 ARM 体系的新型信息技术体系。好，我就跟大家汇报这么多，谢谢大家。